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1月9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内容主要包括有奥巴马总统说自己低估了俄罗斯干预对美国选举的影响，美国当选总统川普他相信维基解密的阿桑奇不相信美国情报部门的报告，恐怕影响美国情报员的士气，中国航母是否将穿越台湾海峡北返，成为台湾朝野立委关注的焦点。而台湾前总统吴敦义高调宣布将竞选中国国民党主席。广州公民李洪勇可能因为转发习近平漫画遭到警方的传唤。27年来坚持在香港悼念八九民运六四屠城的香港支联会继续在地铁站前悼念八九民运。我们还有其他精彩的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首先呢，我们来看看有关于美国的消息。美国总统奥巴马说，美国情报机构得出结论，俄罗斯干预了美国11月的大选，而且今后这类的事情还可能发生。奥巴马总统说，国会与当选总统川普应该尽力减少影响，把影响力减少到最低的程度。星期五公布的一份经过解密的情报报告说，俄罗斯总统普京下令发起影响美国大选行动，目的是帮助川普打败希拉里·克林顿。1月20号即将卸任的奥巴马星期天对美国广播公司说，他下令情报机构进行评估，要确保我们了解普京在欧洲长时间进行了这类活动，先是在那些有很多说俄语人口的卫星国家，然后逐渐扩大到西方民主国家。奥巴马表示，他低估了误导性信息和黑客袭击对开放的社会能够产生的影响，并且加速对民主程序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美国情报界认为，俄罗斯黑客攻击了克林顿竞选班子负责人约翰·波德斯塔大量的电邮，并且在11月8号大选日之前一周，通过维基解密把这些电邮公布出来。情报界提供的报告并没有对这些泄露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选举的最后结果做出评估。那么在美国的大选已经进行到了现在，现在情报部门呢即将要发表俄罗斯影响美国大选的完整报告。消息来源除了追踪俄罗斯黑客行动之外呢，也包括美国的情报管道以及其他途径。美国情报人员甚至在监听的过程里面发现，俄罗斯高级官员在川普当选总统之后大开庆功宴。与此同时，当选总统川普公开质疑美国情报部门的报告，却在推特上发送维基揭秘创办人阿桑奇的说法。美国国会议员以及情报总监担忧，这可能影响美国情报员的士气。有关的情况呢，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在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美国观察这个节目当中跟现场主持人有下面的这段详细对话。
今天我们再先来看一下最新的川普当选总统来听取简报的一个状况哦。首先我们刚刚也在新闻里面也讲到了，当选总统川普他在今天听取了，就是昨天奥巴马总统所听取的来自这个情报部门的针对俄罗斯黑客影响美国大选的完整报告。那么在听完这个报告之后呢，川普当选总统他的说法是说，这次的会面很有建设性，并且他也说呢，俄罗斯的做法完全绝对没有影响到美国大选的结果。那么我们刚刚看也讲到是说，这份报告来源呢，昨天在听证会里面也讲了说，不是只有针对俄罗斯的黑客本身而已，还包括了美国情报部门所用过所有的手段，包括了美国这个在外国的间谍，还有美国的窃听、监听等等的手段等等。那包括像刚才讲的监听部分呢，这个Washington Post 它报告说，有这个报告里面也揭露了，就在川普当选总统之后，美国俄罗斯的高级官员居然召开了庆功宴啊，刚才我们新闻里面也报道了，所以说这样的一个做法，也让这个美国的调查人员相信俄罗斯是有意图来介入美国大选的证据。那么在川普当选总统听完这份报告之后呢，之前我们也记得他曾经说过，说他手上有一些 别人没有的机密资料。那不过呢，在今天他还没有来揭露所谓的他之前说的别人没有的机密资料是哪些资料。那么呢，刚才讲到说这个对于美国情报人员的影响呢，我们看到从去年十月开始呢，美国情报部门公布这些报告以来，川普当选总统就一直质疑并且还推了阿桑奇的一些说法。那么，并且他还说呢，这个调查俄罗斯黑客的举动是猎巫行动。那不过呢，在昨天听证会之后，他就改口说，他推送阿桑奇的说法，并不代表他就赞同阿桑奇。那么对此呢，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克拉伯，他即将在今年退休。那么克拉伯他曾经在1961年就加入了美国的海军陆战队，之后转到空军服役，而且多次到越南、泰国、辽国等战场上卖命。那么他在回答参议员的问题的时候，他强调了自己本身以及情报人员的中立性。我们来听一下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克拉伯是怎么说的。
从肯尼迪总统以来，我为每一位总统都做过情报工作，在共和党以及民主党的政府内，我也都曾经出任过政治任命官员。我做的事和政治无关。我认为这非常重要，就是情报部门必须独立运作，并且让大众看见其独立性，为所有的决策者、指挥官、外交官等等提供不经加工过的、不受污染的、客观的、正确的、及时并且相关的情报协助。
所以我们刚看到是这个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克拉伯，他的坚持并且强调自己跟情报部门是非常中立的说法。那么也知道说俄罗斯黑客很多他们窃取的资料是公布在危机揭秘的网站上的。那么这克拉伯他在这个昨天参议院会的听证会上呢也强调了，他说我对阿桑奇还有我们的情报人员对他来讲我们是不尊敬他的，我们并不抱有敬意啊。那么这个克拉伯也曾经对这个川普总统的当选总统对俄罗斯以及阿桑奇的态度呢，他昨天在听证会里面他就淡淡的，他只回答说，他说我认为保持健康的怀疑态度跟藐视贬低是两回事。平章，
亚裔，你刚刚介绍了这个川普公开的质疑情报部门的报告，却在这个推特上转述危机解密的创办人阿桑奇的说法。那么对此呢，情报界具体要作何感想？除了你刚才介绍的这个表示不满之外，还有什么样的情绪在？
是，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看到这个昨天在参议院听证会上，来自夏威夷州的这个参议员叫做广野庆子，他也指出呢，现在世界各国都在积极的准备网络战。那么各国都在争取最精英的黑客跟情报人才，但是现在当选总统川普这样子公开质疑美国情报界的努力，然后是否会造成美国情报界的士气低落，造成未来难以招募并且保留情报人才，导致精英流向外国。那么他用这样子的问题来质询克拉伯，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参议员广野庆子以及这个克拉伯是怎么样来进行这段质询的。
Attitudes toward the intelligence community and the morale that
当选总统川普对于情报界的态度以及这对于士气的冲击。当我们向前看未来面对的挑战，我们需要更多具有网络意识或是有网络专长的人。如果因为决策者包括总统本人对于情报界的态度没有改变，克拉伯总监以及罗杰斯上将，你们是否同意这将对吸引保卫我们国家所需要的网络人才造成负面影响？
Attract the kind of cyber experienced workforce that we need to protect our country?
Well, it could. I don't know that we could say.
有可能，我不确定这是否真的会对招募产生冲击，但是这有可能。
在留住人才方面呢，
在留人方面也可能有影响。
是，所以我们刚看到是美国的参议员以及美国的国家情报总监同时都担忧说，如果今天你不断的攻击美国的情报人员，以及造成美国的大众社会大众不信任美国情报界的话，可能会造成大家不愿意加入美国的情报界，那这是会有很严重的下场的。那么所以昨天克拉伯也特别指出了，他说今天美国情报人员的牺牲奉献，你只要到中央情报局，你到国家安全局的大厅去走一遭，你看看大厅上面有很多因公殉职阵亡的情报人员的 的姓名列在上面，你就知道他们对国家这个保卫美国所付出的牺牲奉献有多大。那么对此呢，我们看到说这个前这个中央情报局的局长叫做詹姆斯伍斯利呢，他本来是在川普的团队里面的，他也在日前宣布了他离开川普的团队。那么虽然他在接受媒体的采访的时候说，他说离开团队的决定并不是因为川普对情报部门的态度的影响，但是他在1月5号昨天在媒体上他也特别讲了不要听阿桑奇的话。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根据《华盛顿时报》日前的报道，美国陆军下属的一个情报机构认为，北京的两家商业酒店跟解放军的黑客部门有关联。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林的报道。
华盛顿时报报道引用的是美国陆军下属的公开情报搜集部门亚洲研究特遣队最近出具的一份公开资源情报报告。报告说，位于北京市海淀区北三环附近的总部酒店，或称金堂酒店，以及全季酒店，是解放军前总参四部所拥有的，或与之存在某些关联。网上公开信息显示，这些酒店坐落在同一个地址，花园路塔院至新村二号。报道说，美国陆军的情报机构从网上一篇用户点评中捕捉到了中国军方与酒店之间的关联。2012年，网上一篇对金堂酒店的用户评价说，酒店因为是总参四部招待所，所以比较安静。另一份的网上公开资料显示，一家名为飞利信的北京科技公司2009年与北京楚源饭店有限公司签订房屋转租合同，租下塔院至新村二号总参四部招待所第3-4层，租赁期限至2023年4月30号。这份资料说，这部分房产在2002年由总参四部租赁给楚源饭店公司使用。进一步的网上搜索显示，总参四部招待所持有编号为 JD00185 的军队单位对外有偿服务许可证，有偿服务类别与项目为事业编制招待所和空余房地产租赁。美国之音星期四致电位于这一地址的北京全季酒店，工作人员表示不了解相关情况。中国中央军委2016年3月下发通知，要求分步骤停止军队和武警部队一切有偿服务活动，此举被视为习近平军队反腐行动的一部分。总参四部的全称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电子对抗雷达部，2015年在中国军队改革中被纳入解放军战略支援部队。华盛顿时报的报道说，总参四部的任务包括发动进攻性的电子战和信息战，网络黑客攻击也是任务的一部分。报道还认为，总参四部是中国最具威胁的间谍机构之一，它的行动能力范围甚至远及太空，可以干扰敌方通讯卫星、导航卫星和合成孔径雷达卫星。出具这一情报报告的亚洲研究特遣队隶属于美国陆军情报与安全司令部，位于日本东京附近，是美国陆军在亚太地区的公开情报搜集中心，所得情报提供给美国所有军事部门和一些非军事单位。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天抵达洪都拉斯，开始对中美洲四国访问。洪都拉斯副总统阿瓦雷兹到机场迎接。除了洪都拉斯，蔡英文还将访问尼加拉瓜、危地马拉还有萨尔瓦多这几个邦交国。星期二，他将参加尼加拉瓜总统就职典礼。蔡英文这一次名为“英杰专案”的中美洲之行广受关注。上个月，非洲国家圣多美普林西比跟北京建交，使台湾邦交国剩下21个。蔡英文访问中美洲四国前，过境美国城市休斯顿，回程将过境旧金山。他在休斯顿停留期间，会晤了德克萨斯州的州长艾伯特，还有几位国会议员，包括参议员曾经角逐共和党总统提名人的克鲁兹参议员。克鲁兹参议员星期天说，他们收到了来自中国驻休斯顿领馆的一封他称之为耐人寻味的信，要求他们不要和蔡英文会面。克鲁兹发表声明说，中华人民共和国需要了解，在美国我们会自己决定和谁会面，中国人对于我们和谁会面没有否决权，我们会和我们认为适当的人，包括台湾人，继续会面。克鲁兹参议员说，他们的会谈内容包括增强经济合作。他说，台湾的市场进入会帮助德州的农业， 畜牧业以及小企业。在另外一方面，中国航母是否将穿越台湾海峡北返，成为台湾朝野立委关注的焦点。执政党民进党立委表示，台湾不欢迎军事恫吓。在野党国民党立委则说，应该只是单纯的巡防任务。下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有关报道。
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委员、民进党立委刘世芳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正在密切注意中国航母辽宁号是否将穿越台湾海峡返回青岛海军基地。
台海中线的问题，我想如果它是一个自由航行或者是不停下来的一个航行的话，其实包括美国的军舰或者是其他相关的话，在这是一个公海的部分，好，但是如果它曾经做任何停留或者是任何有挑衅的动作的话，我们国家的国防或者是国安团队都有掌握。
刘世芳委员还说，台湾是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中国越对台湾军事恫吓，越不可能得到台湾人民的支持。本月初，中国辽宁号航母通过宫古海峡，经由台湾东部海域进入南中国海进行演训。台湾风传媒报道，台湾国防部参谋本部就辽宁号北返路线准备了四套应应方案，包括走原路东绕台湾，或是取到台湾海峡中线以西，采取无害通过，或是出现军事挑衅动作，甚至超越海峡中线等等。报道还说，辽宁号走台湾海峡，主要是在政治上警告台湾，如果走台湾东部海域北返，除了台湾之外，还有警告美国、日本的效果。在野党国民党立委廖国栋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辽宁号就算经由台湾海峡北返，应该是单纯的巡防任务，不至于对台湾的安全造成威胁。
不过项庄舞剑嘛，意在沛公嘛，他明明就是演给日本看，演给这个美国在看啊，而只是说我们变成一个他的棋子一样。那美国何尝不是这样的？美国也是一直把台湾当棋子演给这个大陆看呢。
廖国栋委员还指出，台湾绝对不能成为大国决战的舞台，台湾要的是好的经济发展及国际关系，所以两岸关系非常重要。台湾领导人一定要好好思考，在双方已经建立的和平基础上向前迈进。具有中国官方色彩的中评网发表评论指出，辽宁号目前是一艘训练舰，没必要硬扯上对台武吓。北返路线肯定属于无害通过，台湾只能监控，不能有其他的敌对行动。中国还有媒体报道，第一岛链对大陆军队不构成多大影响，穿越成了新常态。未来辽宁号驶出第二岛链，直抵东太平洋，想必也是迟早的事。台湾苹果日报报道，国防部最坏的打算是辽宁号在行经台湾海峡的时候进行歼-15战斗机的起降训练，因为不到30秒就可以进入台湾的防空识别区，将严重挑战空防上的安全。报道还指出，台湾的 IDF F-16、幻影2000战机及 P-3C 反潜机都将升空待命，相关的既得级、成功级、拉法叶级军舰也将进行侦察监视。至于成功级军舰配备的雄风三型超音速导弹，更是所谓的航母杀手，威吓力十足。台湾国防部表示，有关辽宁号是否已经展开北返，目前还没有信息可以发布，不过会进行密切掌握。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台湾总统蔡英文在美国中部时间1月7号上午抵达美国德州休斯顿，出访美洲友邦国家途中在美国过境，为他这次英捷专案出访计划正式拉开序幕。美国之音记者李义华也在休斯顿发来了下面这篇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1月7号上午抵达美国德州城市休斯顿进行过境，4架 F-16 战机伴飞护航， 蔡英文专机在抵达休斯顿后，由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莫健与台湾驻美代表高硕泰亲自登机迎接。尽管当天休斯顿出现入冬以来罕见的超级低温，但在蔡英文总统下榻的酒店外，大批台侨仍热情不减，数百人顶着寒风摇旗呐喊，热烈欢迎蔡英文总统的到访。蔡英文被台侨团团包围，在热情民众的簇拥下进入酒店。
也特别今天天气这么冷，我想你们也看到这么多人来，所以代表我们台湾人在这个美国主流社会很愿意为了台湾的民主自由来欢迎我们从台湾来的蔡总统。
蔡英文总统在下午与随团人员一同前往休斯顿的癌症医疗研究中心进行参访，随后在美国联邦众议员法伦特和德陪同下参观了休斯顿美术馆与台北故宫博物院合作展出的精品文物展。法伦特和德众议员表示，美台之间的紧密友谊体现在各个领域的合作。
And the fact that the Taiwanese people were willing to share them with the people of Houston and the United States，
这显示了两国间深厚的友谊，是文化、经贸和民主将人们团结在一起。美国和台湾人民都很珍惜这一切。
People together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aiwan share appreciation of all of those。
根据随团立法委员庄瑞雄表示。这趟旅程说明了在美国支持台湾的朋友很多，也希望这次的过境为接下来的旅途起了一个好的开端。
台湾其实有在美国有很多的朋友啦，那美国的朋友其实今天他也看到他们的国会议员，大家是真的是那种热情啊，尤其是对台湾的一个支持啊，令人感动。
参加乔宴的美国国会议员包括了民主共和两党，德克萨斯州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格林甚至抱病前来。
I have been to Taiwan, and I wanted to extend.
我曾经到访台湾，我希望向蔡总统表示欢迎，并让他知道我们十分感谢他在我们访问台湾的时候热情的款待。
短暂停留休斯顿后，蔡英文将在1月8号下午启程前往台湾，在中美洲的四个友邦国家进行访问。回程途中将过境美国加州旧金山。美国之音记者陈欣、李义华，休斯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台湾前副总统吴敦义星期一高调宣布将竞选中国国民党主席。目前国民党主席的竞选形成了前行政院长也是前副总统吴敦义，还有国民党副主席郝龙斌以及现任国民党主席洪秀柱三足鼎立之势。那么谁会出任这个百年老党的主席呢？将会在今年5月20号揭晓。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吴敦义在记者会上宣布将参选中国国民党主席，他说，
我敬请宣布将投入我们下一届，也就是5月将要选举的中国国民党主席的这个目标。
吴敦义表示，党内让他竞选党主席的呼声很高，他希望能为目前有困难的党做些工作。吴敦义在演讲中提到，他上台大2年级时得到蒋经国先生对他政治上的启蒙和栽培，一度哽咽。吴敦义从政40多年，资历完整，经验丰富，先后担任过台北市议员、南投县长、高雄市长、立法委员、行政院长、国民党秘书长、国民党代理主席等职务。吴敦义表示，重新执政是国民党的主要目标，但执政要有理想、方针、方法，执政才能得到全民的支持。他说，国民党将来要争取执政的机会，在野就要有有效监督，民之所欲，常在党心。吴敦义在谈到两岸关系和平稳定发展时说，两岸关系发展的基础，第一是九二共识，第二是维持不统、不独、不武的现状。针对国民党第二次失去政权以及党内的派系之争，吴敦义说，国民党有光荣的历史、辉煌的日子，但不可能永远执政，关键的是要党内团结。他说，团结不是喊口号，是要将心比心，光明磊落，不是威胁恐吓的利益交换的团结。他还以孙中山的一心一德抵艰难来勉励党员同志团结起来，度过在野的淬炼，再度迎接执政的美好。在吴敦义星期一宣布竞选国民党主席之前，国民党副主席郝龙斌1月7号在其脸书上 发表了只求一场无私的党主席选举的参选声明。郝龙斌说，2014年底九合一和2016年初总统和立委选举国民党大败之后，他一直盼望和等待党内可以团结各种力量的领导人出现，把无私和奉献当成使命，把国家和党放在个人权利考量之上。郝龙斌说，在他看到党内一天比一天走下坡，他深感其肩负的使命。他说，与其等待，不如起而行。他说，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决定参选。郝龙斌还承诺，如果他当选国民党主席，将把国民党的各路好手团结，忘记自己的权力盘算，尤其不要把党只当成参加2020年总统大选的跳板。郝龙斌还表示，如果未来的党主席参选人承诺不把党主席之位当作下一步政治企图的跳板，没有自己，只有国家，没有派系，没有恩怨，没有嫡系，只有重振国民党的心，他可以当国民党的永远义工。郝龙斌赞扬洪秀柱在国民党最困难的时候一女当关，同时也表示尊重聪明优秀的吴前总统参选。现任中国国民党主席洪秀柱于2016年3月26号的国民党主席补选中以超过 56% 的得票率当选。此前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因国民党在稍早的1月16号的选举中大败，宣布辞去党主席的职务。在吴敦义正式宣布参选国民党主席之后，已经明确表示要参选的国民党主席洪秀柱表示，乐见国民党的民主机制日渐成熟，他期许能与吴敦义等党主席参选人进行一场改革国民党选举风气、给人民耳目一新的新风格的选举。台湾国际关系学会会长、台大政治学系兼任教授杨永明说，三位国民党主席的参选人在资历上、代表性上都各有特色，洪秀柱是现任党主席，郝龙斌担任过台北市长，吴敦义曾经是行政院长。他说，在目前国民党低迷的氛围当中，三位资深候选人可以就公共政策、两岸关系以及国民党未来的发展进行公平论述。
我觉得这个对国民党应该是一个，就是重新凝聚支持，以及就是能够去面对民众，然后呢，塑造一个更好的这个台湾的政党政治一个蛮好的过程的。
有媒体报道说，洪秀柱在国民党党主席竞选时间的安排上，曾遭到一些中常委的反对。洪秀柱为了弥合党内不和谐的氛围，曾事后公开表示道歉。有分析认为，这次国民党主席竞选形成三足鼎立之势，可能会分化党内的团结，导致各派系之间的紧张关系更加台面化。对此，洪秀柱表示，吴敦义或郝龙斌都非常优秀，在国民党这么艰困的情况下愿意承担是好事。他说，有竞争是好事，但要建立民主风范，绝对不能搞斗争。吴敦义星期一在回答媒体有关这次国民党主席选举会不会分化国民党的团结时说，选举不会妨害团结，是不公不义的选举才会妨害团结。台大兼任教授杨永明说，选举本来就是个民主政治，三位候选人参选国民党主席未必一定会出现不团结。
党的支持者其实也了解到，更大的挑战是如何去面对现在每况愈下，在执政公共政策上越来越不得民心的这个现在的民进党的执政政府。基本上其实不团结的东西可能只会在是一时的，那因为你最后还是要以赢得这个执政啊来去真正就实践公共政策嘛。
洪秀柱说，选举完不论谁输谁赢，还是要团结合作，好好为国民党的未来努力。吴敦义表示，他已经下定决心不计选举的成败，他呼吁国民党的同志们和朋友们同心协力，众志成城，让中国国民党和中华民国重新迎接胜利、尊严和成功。吴敦义在演讲中没有提到如果他当选国民党主席，2020年是否会参选总统。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据维权网等网上消息，广州公民李洪勇据信因为在微信上转发了一则习近平撸起袖子加油干的画面，以及此前调侃云南代省长不是颠的滇镇越铁路文章等等。1月7号深夜，他遭到广州花都区狮岭镇派出所控制，情况不明。美国之音星期一上午得悉，李洪勇在被警方传唤和警告近24小时之后，1月8号晚上10点多获释。报道称，李洪勇被传唤前最后一次跟外界通话是晚上不到9点的时候，当时他称在从江西赶往广州接受调查。此后他的手机处于关机状态，无法联系。一些网友希望外界打派出所电话来声援李洪勇，询问李洪勇为什么发张图片都会被抓。美国之音记者星期一上午致电派出所，希望核实李洪勇被传唤的原因。接电话的警察称，在电话上不能透露任何情况。网上消息表示，李洪勇是一位年轻企业家，支持自由民主，一向乐于资助有困难的公民。在另外一方面，27年来坚持在香港悼念八九民运六四屠城的香港支联会，星期一在港铁香港站跟中环站通道处的近期设置的故宫壁前面呢，举行八九民运全接触活动，在现场静坐，还有展示八九民运场景以及标语，希望广人香港人勿忘六四。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平反八九民运，
平反八九民运，
追究屠城责任，
追究屠城责任，
结束一党专政，
结束一党专政，
建设民主中国。
香港支联会包括主席何俊仁、梁耀忠议员在内的约50人，1月8日下午借用港府康文署为宣传故宫全接触项目，在港铁中环站大型广告牌处设置的故宫壁前，举行八九民运全接触活动。参与者头系平反六四的白色头带，手举六四图片、民主女神雕像和标语，在写有“妈妈我饿，但我吃不下”的简体红字的白布横幅下静坐，吸引了大批媒体采访和许多乘客观看和拍照。随后，示威者拉起横幅，环绕通道两侧的故宫壁游行，并在支联会秘书、前立法会议员李卓人带领下，高呼释放民运人士、释放刘晓波、平反八九民运、追究屠城责任、结束一党专政、建设民主中国等口号。现场有多名港铁职员手拉手围起人链，一些警察则在稍远处戒备。支联会80后的副主席邹幸彤对媒体表示，这次在故宫壁前重现八九民运历史，希望借此机会提醒市民对民运的认识，因为看到故宫城楼就让他们想起八九年发生的民主运动。他强调，除了认识中国历史光荣的一面，也要全面认识阴暗的一面。支联会秘书、前立法会议员李卓人对美国之音表示，港府浪费公币设置的故宫壁广告牌可以让支联会得以利用，作为背景举行这次纪念六四的活动。他说，
故宫令到我们想到的不是里面文物，而是外边天安门广场所发生的六四屠城。现在六四已经27年，我们没有忘记在天安门广场所发生的，所以我们希望用这个机会，用他们的故宫博物馆变成是我们六四纪念的一个背景。所以我们这个行动希望是提醒香港人六四屠城的事实的历史的真相，大家记住六四屠城这个历史的背景。
李卓人还表示，今年四月将设立关闭后的临时六四纪念馆，让公众参观，会继续举办六四烛光纪念晚会，并筹募设立新的永久六四纪念馆的费用。此前，港府花费158万，从1月4日起，在港铁中环站和香港站通道大型广告牌处设置故宫全接触的故宫壁，广告一经登场便惹来公众痛批浪费公款， 而政府声称故宫壁并非广告，而是展览。随后一些市民开始在此处展示行为艺术，使之成为悼念六四的场地。据港媒报道，日前广告牌上被人留下用颜料涂抹的血手印，而两侧故宫壁旁的自动行人传送带扶手上，星期天更被贴上坦克车贴纸，宛如重演六四一辆辆坦克车开进天安门广场。照片上载到社交网站后被广泛传送，已获数千点赞。此外，陆续有市民高举平反六四纸牌在故宫壁前拍照，还有区议员在现场手持民主女神像拍照，希望引起公众对以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为主席的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董事局涉嫌违反规定，未经公众咨询便决定兴建故宫文化博物馆事件的注意。外界质疑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领导的西九文化区用行政手段取代咨询程序，并未经招标便私售场馆设计，是黑箱作业，违反程序公义，破坏香港一直以来的做法。另外，属于泛民的新民主同盟计划星期二晚以民主歌声献中环为题，邀请市民一起观看故宫展览，令联想到当年声援北京学运的民主歌声献中华。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在中国政府的要求下，美国苹果公司已经把纽约时报应用从中国区应用商店下架。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纽约时报星期四报道说，苹果去年12月23日在中国政府的要求之下同时下架了纽约时报的英文和中文应用。苹果称这些应用违反了中国的法规。纽约时报的发言人艾琳·莫菲说，公司已经要求苹果重新考虑这个决定，这是中国当局阻止中国读者读到纽约时报对中国独立报道的企图的一部分。在中国政府的强大压力之下，去年四月苹果还关闭了刚刚进入中国半年的书籍和电影租售的 iBooks 商店和 iTunes 服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星期四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这一问题时说，他不了解有关情况，但强调外国公司必须遵守中国法律。
我想互联网的发展在中国的发展也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法规，我想这是一条原则。
一位28岁的纽约时报的中国读者说，对他来说，他仍可以有办法接触到被中国政府屏蔽的信息。
我觉得对我的影响还好。它可能性的影响就是我不会及时的收到这些新闻推送，我必须自己主动的，比如说去翻墙来接收到这一信息，就是我接收信息的过程不是被动的，然后是变成一个主动的一个方式，但是我照样是可以接受到这些信息的。
纽约时报说，该报的中文应用由于采用了一种不同的文章检索方式，中国政府似乎到目前为止仍然无法阻止它。此外，已经下载过纽约时报软件的人应该不受影响，而持有中国大陆以外信用卡账单地址的人也可以在香港、台湾等其他地区的应用商店里下载。苹果同时还保留了《金融时报》和《华尔街日报》等其他国际出版物的应用。美国之音VOA卫视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华裔核技术工程师何泽雄日前在美国田纳西东区联邦地区法院认罪，他被控非法向中国提供核技术。据报道，根据何泽雄辩护律师跟检方达成的协议，他必须向美国政府提供他所了解的中国核项目信息。外界认为，美国政府可以利用他的招供了解中国核项目的内部运作情况。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林的报道。
当地时间1月6号下午，美国华裔核技术工程师何泽雄在美国田纳西东区联邦地区法院认罪，他被控非法向中国提供核技术。据报道，根据何泽雄辩护律师与检方达成的协议，他必须向美国政府供认他所了解的中国核项目信息。 外界认为美国政府可以利用他的招供了解中国核项目的内部运作情况。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涉及中国的核间谍案。据报道，何泽雄出生在台湾，是一名归化的美国公民，量刑宣判定在5月17号。何泽雄面临最多10年的监禁和25万美元以下的罚金。同时在去年4月被起诉的还有中广核公司以及何泽雄设在美国特拉华州的能源技术国际公司。美国司法部说，从1997年到2016年4月，何泽雄与他人合谋，在没有依法经美国能源部批准的情况下，在中国参与一种特殊核材料的研发和生产。法庭资料说，何泽雄帮助中国广核电力公司招募美国的核技术工程师，降低了设计和制造核反应堆部件的时间和金钱成本。中广核受中国国务院国有资产委员会领导。美国司法部说，在中广核的指示下，何泽雄还从美国的民用核技术部门招募美国专家，为中广核提供技术支持。何泽雄去年4月被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逮捕，被控把美国的核机密提供给中国政府。案发前，田纳西河谷管理局向 FBI 反映本单位的高级管理人员工程师惠庆的可疑情况。此人随后向 FBI 承认受雇于何泽雄，向何泽雄提供核电生产的信息。惠庆还说，他去过中国，中国政府为他提供了旅行的开销。几个月之后，FBI 在美国亚特兰大逮捕了何泽雄，对他提出间谍指控。当时他正陪同几名来自中广核的人员参加一场科技会议。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随着美国当选总统川普贸易团队领军人物一一落实，分析人士说，这显示川普会兑现自己在竞选时候的承诺。川普政府对贸易的重视将是史无前例的。他们说，未来美国会走向贸易上的民族主义，川普政府会加强贸易执法的力度，同时呢，也不会惧怕挑战正统的贸易规则等等。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所做的采访报道。
1月3日，川普提名罗伯特·莱特希泽为美国新任贸易代表。至此，川普贸易团队的三驾马车水落石出。由于这三人，也就是商务部长人选威尔伯·罗斯和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负责人彼得·纳瓦罗，都主张贸易保护主义。分析人士说，美国将会走向贸易上的民族主义，而不再关注全球贸易。莱特希泽和罗斯的任命还有待参议院的批准。英国金融时报全球贸易主编肖恩·唐南星期四在华盛顿至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主办的一个有关川普和全球贸易的电话会议上说，从奥巴马到川普，世界会看到美国不再关注全球贸易规则，而是更注重捍卫美国的经济利益以及恢复美国经济昔日的荣光。他说，
I think that means that fundamentally the first thing that we need to keep in mind is we have a shift that is going to happen from negotiating these big ambitious trade agreements to really enforcement.
我想我们要记住的最根本的一点就是这里会有一个改变，那就是不再就贸易协议进行雄心勃勃的谈判，而是转向执法。这意味着他们将更关注贸易案件和贸易补偿，例如反倾销等，以及做出一些传统的贸易反应。
唐南认为，这些非传统的贸易手段包括在美国企业的海外代工产品重回美国时征收35%的惩罚性关税，以及兑现川普在竞选时所说的向中国征收45%的关税等等。他提到，奥巴马政府其实也是加大了贸易执法力度，但是川普政府的执法力度可能更大。另外，这些贸易案件的可见度也会得到提高。唐南还说，另外，川普团队甚至也不惧怕挑战贸易规则。
I think we should be ready to expect an administration, a Trump administration that is willing to.
我觉得我们应该准备看到川普政府很愿意这样做，愿意突破全球贸易的束缚，考验 WTO 的规则等等。
他以被川普提名担任贸易代表的莱特希泽为例。莱特希泽在里根政府时期曾经担任美国的副贸易代表。在莱特希泽担任这个职务期间，美国通过配额和惩罚性关税等手段遏制了日本进口产品涌入美国市场。莱特希泽卸任公职之后成为律师，他接手的主要是反倾销和反补贴的贸易诉讼案件， 长期代表美国钢铁行业的大公司。近年来，莱特希泽一直是主张美国采取强硬贸易措施的主要倡导者。他在2010年的国会听证的证词中写道，美国在执行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时太简单，也太墨守成规了。他认为美国可以更激进一些。金融时报的唐楠说，川普在对华贸易上可能会采取非正统的做法，就像他在外交领域的做法一样。川普12月初与台湾总统蔡英文通电话，这被认为打破了华盛顿40年来的传统，即美国现任和后任总统都不与台湾领导人通电话的惯例。唐楠提到，虽然美国国会支持全球贸易的议员可能对川普政府的做法起到制衡的作用，但是美国法律授权总统可以单方面对他所认为从事不公平贸易的国家提高关税。美国1930年的关税法第338款规定，总统有权利对那些歧视美国商品的国家进口美国的商品征收新的和额外的高达50%的关税。分析人士说，尽管美国总统几十年都没有使用这项权利，但是这项权利还是完好的保存在那里。有意思的是，关税法第338款上一次被人提起也是针对中国的，当时就有人建议美国应该向新成立的共产党中国征收高额关税。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两则新闻。美国2017年金球奖颁奖典礼星期天在洛杉矶举行，《月光》获得最佳剧情片。被称为梅姨这位著名演员梅尔里·斯特里普，她获得了终身成就奖。梅里尔·斯特里普在发言中对即将上任的当选总统川普发出批评，说川普耻笑《纽约时报》一名残疾记者让他难过。他还呼吁媒体今后对川普进行监督。《越来越爱你》、《La La Land》电影当中的莱恩·葛斯林以及艾玛·斯通分别获得了音乐剧的电影还有喜剧类的最佳男女主角。这部电影还获得了最佳导演、最佳创作剧本、最佳创作音乐和歌曲奖。金夜秀主持人吉米·法伦主持了颁奖典礼，全球奖表彰电影、电视领域的成就。好莱坞外国媒体协会举办的年度金球奖被认为是2月份的奥斯卡金像奖的一个风向标。在另一方面，伊朗官方电视台宣布前总统阿克巴拉夫桑贾尼去世，终年82岁。患有心脏病的拉夫桑贾尼星期天在德黑兰以北的一家医院去世。拉夫桑贾尼从1989年到1997年期间担任伊朗总统，此前他担任伊朗国家最高仲裁机构国家利益委员会的主席，这个机构负责向最高领导人阿亚图拉阿里哈梅内伊提供建议。拉夫桑贾尼被认为是温和派以及务实保守分子，他支持国内自由市场地位，赞成国有产业私有化，又在国际上保持温和形象，避免跟美国以及西方冲突。伊朗媒体报道说，伊朗将于星期二为拉夫桑贾尼举行国葬。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自从俄罗斯在2014年强行兼并克里米亚以来，莫斯科跟北约在过去的分界线一带部署了部队跟武器，双边的紧张关系上升到冷战以来的最高点。分析人士表示，这里的军事对抗危机是几十年来最严重的。美国行政当局的新旧更替对于北约跟俄罗斯之间的关系产生重大影响。不过呢，美国之音记者李奇威尔报道认为说，分析人士指出，2017年东西方紧张关系的新时代如何变化，还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下面请收听李奇威尔的报道。
去年十月，俄罗斯把伊斯坎德尔弹道导弹部署在加里宁格勒，俄罗斯的这块飞地与北约成员国波兰和立陶宛相邻。俄罗斯还在西部边界沿线进行了一系列军事演习。北约方面的30万部队处于高度警戒状态，并在边境地区设置了半网。北约前驻莫斯科新闻官约翰·洛警告说，意外升级的危险在增加。 约翰洛目前在伦敦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工作。
在我看来，建立某种机制，让双方军事机构在必要时相互沟通，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双方应该看到，这里存在发生意外的可能性。
约翰洛说，北约将在今后几个月里增派4000多名国际部队到波罗的海国家和波兰。北约集体防御的核心原则正在启动。
北约在重建防御能力方面，可以说是从一个很低的基础上开始的。这不是那种一个晚上就能够完成的事情，但是我要强调的是，政治意志的存在实际上或许更为重要。
但是川普的当选令人对美国未来是否致力于维护北约军队感到不确定。美国2016年的国防开支为660亿美元。当选总统川普质疑美国在北约的财政负担，有分析人士说，莫斯科在有兴趣的观望。
我认为，实际上集体防御至少在心理上对俄罗斯是一个巨大的威慑。如果川普保证，如果北约国家不支付其2%的防御开支，美国在北约需要的时候绝不会伸出援手，那川普可能会改变目前的威慑状况。
川普赞扬俄罗斯领导人普京，令在东部边界抗击亲俄罗斯反政府武装的乌克兰感到不安。
川普的做法允许或是让俄罗斯觉得可以更大胆地在北约边界活动，测验北约的团结。
约翰洛认为，现在就假定川普早期对俄罗斯的表态将导致永久性的关系缓和还为时过早。
美国和俄罗斯在一些领域有分歧，比如对伊朗的看法就是其中之一。我认为伊朗问题很快就会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
川普面临国内的分裂局面，一些美国参议员本月访问了北约，向他们保证美国会继续支持北约。即将上台的美国新政府很可能在日益紧张的环境中预示着更多的不确定性。李奇维尔，伦敦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国家体育总局对越演越烈的中国足球超级联赛以天价转会费出手，对此表示将要设置俱乐部在购买球员还有球员工资方面的支出设定上限，力图要收住这股烧钱的趋势，要求注重本土青少年培训的投入。有关详情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伦在华盛顿的报道。
就在2016年12月，上海上港俱乐部以6000万欧元的天价签下英超切尔西年仅25岁的巴西年轻国脚奥斯卡，再一次打破亚洲转会费纪录。中国足球超级联赛又称中超的超大手笔引起欧洲联赛俱乐部的警觉。阿森纳和切尔西等俱乐部的经理们纷纷表示了他们对于足球运动员被如此优厚的待遇从顶级联赛挖走的担忧。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多次公开表达过自己的足球梦，他说希望中国足球队进世界杯，希望中国能举办世界杯，希望中国有朝一日能获得世界冠军。在他的号召下，2015年中国成立了由中共政治局委员刘延东挂帅的足球改革领导小组，宣布足球为全国必修学校课程。纽约时报称，按照习近平的计划，中国的足球特色学校将从2015年的5000所增加到2025年的50000所，同时还要大力建设足球场地，数量将在2020年前从现在的1.1万座增加到7万多座。中央领导的足球梦让中国足球获得大量的资金和支持，而基层的解读则推动了足球大跃进的到来。中超俱乐部的投资者们显然更热衷于迅速获得短期盈利，开始了高价挖外援的比拼，形成了一些人所形容的泡沫。纽约时报指出，根据国际足联转会匹配系统统计，2016年16个中超联赛球队花费约3亿美元引入有前途的外国球员，这比英超的同项开支多了近1.2亿美元，而2017年的价格还有可能更高。如今，体育总局终于看不下去了。在接受人民日报采访时，总局发言人表示将调节和抑制高价引入外援的问题，限制球员的过高收入，要把严重资不抵债的俱乐部坚决清除出职业联赛，完善俱乐部青训体系和梯队建设，加大对下一代球员的培养。美国之音海伦，华盛顿报道。
1、2、3，美语3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
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12集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好，各位听众，我们这一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这儿就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您收听节目，是由肖华编辑、玉华导播，我是赵婉成，祝您晚安。
美国之音新闻。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美国情报机构得出结论，俄罗斯干预了美国11月举行的大选，而且今后这类的事情还可能发生。奥巴马总统说，国会和当选总统川普应该尽力减少这种干预美国国内政治活动的情况。星期五公布的一份解密情报报告说，俄罗斯总统普京下令发起影响美国大选的行动，目的是帮助川普打败希拉里·克林顿。1月20号正式卸任的奥巴马总统星期天对美国广播公司说，他下令情报机构进行评估，要确保我们了解普京在欧洲长时间进行了这类活动，先是在那些有很多说俄语人口的卫星国家，然后逐渐扩大到西方国家。奥巴马总统表示，他低估了误导性信息和黑客袭击对开放的社会能够产生的影响，并且加速对民主程序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天抵达洪都拉斯，开始对中美洲的四国访问。洪都拉斯副总统阿瓦雷兹到机场迎接。除了洪都拉斯，蔡英文还将访问尼加拉瓜、危地马拉和萨尔瓦多等邦交国。他计划星期二参加尼加拉瓜总统的就职典礼。蔡英文这次中美洲之行广受关注。上个月，非洲国家圣多美普林西比和北京建交，台湾的邦交国一共还有21个。蔡英文访问中美洲四国前，曾过境美国城市休斯顿，回程将过境旧金山。他在休斯顿停留的时候，会晤了德克萨斯州的州长艾伯特和几位国会议员，其中包括曾经角逐共和党总统提名人的克鲁兹参议员。克鲁兹参议员说，他们收到了来自中国驻休斯顿领馆的一封他称为耐人寻味的信，要求他们不要和蔡英文会面。他发表声明说，中华人民共和国需要知道，在美国我们自己决定和谁会面。伊朗官方电视台宣布前总统拉夫桑贾尼去世，终年82岁。拉夫桑贾尼1989年到1997年期间担任伊朗总统，他被认为是温和派。根据维权网等网上消息，广州公民李洪勇据信因为在微信上转发一幅习近平撸起袖子加油干的漫画，以及调侃云南代省长布什颠的镇越铁路文章等，1月7号深夜被派出所控制，情况不明。但是后来美国之音获悉，他在被警告24小时后1月8号晚上10点多获释。快餐巨头麦当劳出售在中国大陆和香港企业的控股权，总价格有20多亿美元。美国2017年金球奖颁奖典礼星期天在洛杉矶举行，月光获得最佳剧情片，被称为梅姨的著名女演员梅丽尔·斯特里普获得终身成就奖。以上是美国之音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 或者亚洲七号卫星以及亚太五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